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在上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来分享了约伯记的第一个讲道主题，就是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这约伯记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知道我们救赎主活着。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特别是透过约伯记，将那苦难的奥秘向我们来揭开。主啊，让我们来知道，在苦难中，在任何的困难当中，主啊，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的话，在我们的当中，有许多，有好几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暴，正在走难了。我们走的道路，我们求你天天赐下祝你自己够用的恩典，主啊，来向人揭示说，主啊，即使在这个困难当中，你的慈爱也不离开他们，主啊，我们信实的带领他们走每天的道路，主啊，我们相信当他们能够依靠你，从这样的困难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他们对你的认识就要深而又深。他们的生命要完全奉献给你，主啊，完全成为属于你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在上次的讲道当中呢，从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来探讨，约伯在撒旦的攻击之下，他一瞬间失去了所有产业跟他的儿女，而且从头到脚长了毒疮，使他非常的痛苦。然而呢，在这么大的困难的苦难当中呢，约伯仍然能够来持守他对神的信靠和敬畏，并且能够说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是约伯记我停在这里，看到接下来的40章才是整本的约伯记最深奥的部分，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深深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公义的神为什么会让义人受苦？公义的神为什么会让义人受苦？为什么被神呼召的牧师仍然会遇到苦难呢？为什么被神差派的宣教士仍然会遭受到迫害呢？为什么爱主的弟兄姐妹仍然有可能得到不治之症呢？这些问题都深深的在考验我们对神认识到底有多深。这对神的认识的完全，很容易在苦难当中来发怒责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让这个苦难临到我？这对神认识的不够正确。我们很容易在对这些正在受苦的人做出一些不当的评论跟建议，反而加深他们的痛苦。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三章到第31章中来探讨，我们要如何来帮助一位正在受苦、在面临苦难的人，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义人受苦的问题，并且从中来找到在苦难中真实的盼望。但愿透过这样的学习，使我们对神有更正确的认识，以及对神有更深的信靠，以至于我们能够像约伯在苦难中仍然能够凭着信心来说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是记载在约伯记第二章11到1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永远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在自己的头上。 他就同他七月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这里呢，我们看到当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亚、以勒达还有索法，听到约伯他所遭遇的苦难之事的时候呢，就相约前来探望约伯。想如果你们计划，很自然的会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有一个负面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三个朋友的到访，仅没有给约伯带来安慰，而且让他反而使约伯受到更大的痛苦。而且呢，神在最后的时候也责备了这三个朋友啊，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因此呢，有些人甚至会认为这三个朋友是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哈。事实上，我们看那从经文看到，他们看见约伯的惨状，就放声大哭，撕裂外袍，将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为约伯的苦难极其悲痛。所以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三个朋友的的确确是非常关心、非常关心约伯的挚友。但为什么？为什么原来要来安慰约伯的朋友，反而给约伯带来极大的伤害呢？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借鉴，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三个朋友跟约伯一起坐在地上7天7夜，一句话都不说，你知道吗？你跟一个人坐在一起，7分钟不讲话，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何况是7天7夜呢？那为什么他们一句话都不说呢？因为他们看到约伯极其痛苦，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其实这并不是坏事，这并不是坏事，因为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整个人是处在一种精神状况极其紧绷的情况里面，他被绝望、忧虑、恐惧的情绪所淹没。那这个时候，你想说一些安慰、劝导的话，甚至讲一些大道理，这不但不能带给他们实际的帮助，反而会流于说教。自己呢，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有一次呢，我跟另外几位弟兄姐妹去探望一对正在经历极大苦难的夫妻，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坐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后来呢，有位弟兄说："哎，宋平啊，你就说几句吧。"你就勉强开口说了一些很属灵的话，是化成祝福，万事都互相效力啊，这种话来安慰我。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很肤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他当时是无法把痛苦看成祝福，他也不觉得苦难能够为他效力，除非神在后来的日子能够渐渐的来向他开启，他才有办法来明白。当然，这不是说你遇到受苦的人就只能呆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啊，那连对方想要去休息一下啊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坐在那不走嘛，对不对？其实呢，出于安慰啊，出于诚心的安慰、鼓励，还有分享经文，以及实际上的生活帮助，都可以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安慰跟支持。在十几年前，当医生宣告我得了第四期的癌症的时候，我和小薇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那么，许多对未来的惶恐，生活该怎么过？孩子该怎么样成长？父母谁来照顾？没有收入怎么办？这些等等的问题，就像一波一波的巨浪扑过来，将我们完全的淹没。而正是因为当时教会弟兄姐妹爱心付出，为我们守望祷告、预备饭食、接送孩子， 并且寄送经文给我来得利我们，我们才有可能走到今天。而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借了一封电邮给我，他对我说，他迟迟不敢写一些鼓励话、鼓励的话给我，因为他知道，他说的容易，但连他自己都做不到，更何况针对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呢？所以他就寄给我一个有关苦难的讲道，希望神能够透过这个讲章亲自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位弟兄很了解我，正是因为他说他完全不能够了解我当时所经历的痛苦，正是因为他说他完全不能了解他我当时所经历的痛苦，而这正是对一个在苦难中的人真正的了解。所以你轻易假设我们了解对方的困境和痛苦，而有一个高姿态将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建议来放在别人的处境上面，甚至一个得过第四期癌症的人，也不能说他可以完全了解那些得初期癌症的人的病患的痛苦，是吗？因为任何生命中的难处无论大小，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独特且不容易的，且其中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也是非常真实的。这叫我们随时存一个眷顾怜悯人的心肠，来关心关怀我们周遭的人。其实呢，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最需要的就是知道有人关心他，也愿意陪伴他走这段不容易的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约伯的三个朋友陪约伯坐在地上七天七夜，的确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也是当时约伯最需要的。然而，在七天七夜之后，情况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让我们现在就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三章一到四节。11到12节，还有20到21节，好，一起来。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生的那日和怀难胎的那日都入梦，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为何有妻接生？”为何有奶无养我？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着真我。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开始看到约伯开始说一些非常消极的话，这跟苦难刚临到约伯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完全不合适的生命，实在是有很大的落差，不是吗？那当苦难，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看到苦难刚刚发生的时候，约伯说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表示说约伯的生命啊，一直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当时间一拖久，他的身体因为全身的毒疮所带来的痛而不断的被摧残，而他的内心因为丧失一切所带来的苦而不断的被侵蚀，尤其那些无法成名的这些漫漫的长夜成了他最痛苦的煎熬。所以就像约伯记在约伯记第七章四到六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倘若时候变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吗？我尽是翻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日子与苏梦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他的这些痛苦日日夜夜的抓住他，似乎毫无尽头， 也看不到任何的曙光。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因为原本已经在神身上的眼光渐渐的被拉近，原本以神为中心的视角渐渐的被转移，最后完全聚焦到自我的身上，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困难和痛苦上面。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自怜的心态，一个自怜的心态悄悄地爬进了约伯的心里，使他不再看见神的主权。所以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并且开始向神问一些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不出母腹而死呢？为什么不出母腹而气绝呢？受患难的人为什么有恩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在质问神说，神啊，生下来不是我自己的选择，那既然你选择赐给我生命，为什么还叫我受苦呢？为什么还叫我受苦呢？约伯既然没有办法选择不出生，所以他就在神面前选择求死。所以他就说，他能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儿女在他遭受困境和痛苦的时候来质问你说，为什么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苦呢？为什么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苦呢？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你会不会感到心碎呢？你会感到心碎呢？这正是许多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会落入的一种自怜的心态，甚至不再将生命看作祝福，而将它看成一个咒诅。而这种出于自怜的怨天尤人，万不能减轻所受的痛苦，反而会因为心中内心的苦毒而带来更大的重担。当然，他比喻的说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能向神发出为什么的问题。因为你看，连约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内心仍然有一些非常真实的挣扎。然而，也唯有那些经过这种真实挣扎而更深认识神的人，他才能够真实的对神说出：“神啊，我相信你的主权，我再也不向你问为什么的问题了。神啊，我相信你的主权，我再也不向你问为什么的问题了。”接下来来看约伯一个自怜所说出消极和质问神的话，他激动了他的三个朋友，使他们忍不住要轮流开口来与约伯争论。而这样的辩论呢，来来回回怎么持续了几个回合呢？三个回合，怎么持续了三个回合？从约伯记第三章，约伯记第31章，总共29章的篇幅，他们来来回回三个回合，29章的篇幅。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约伯的第一个朋友以律法来回答约伯的话，记载在约伯记4章1到9节，让一起来读。听众们，以律法回答说：“人想与你说话，你就有论坛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些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跟你挨近你，你就惊慌。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这个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的人都照样衰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律法在听到约伯的话之后会忍不住的想要跟他辩驳呢？ 你知道，这是因为在文化里充满了字典。但事实上，自伦跟自利，自伦跟自义，就像一对双胞胎一样，两者是并存的，是吗？自伦跟自义就像双胞胎一样，两者是并存的。而其中呢，这个自义的心态呢，你是觉得说自己的义配得受到公平的对待，自己的义受得配到配啊、呃、配得公平的对待。而自怜是什么呢？自怜的心态乃是觉得自己的义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而这两者呢，都是出于人民自我中心的罪行。所以约伯的自怜是表现在他觉得神对他不公平，虐待了他，以至于他衍生出一个自以为的心态，觉得自己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该配得神公义回报，该配得神公义回报。就像约伯在约伯记十二章第四节所说的，那让我们一起来读：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成了人的讥笑。弟兄姐妹，要你从这句约伯所讲的话里，你是可以同时嗅到那个自义跟自怜的那个气味，你明白吗？你就发觉说，他同时都有自义跟自怜的气味在那里。为什么自义跟自怜会激动三个朋友开口来跟他争辩呢？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肉体总是与肉体响应啊，肉体总是与肉体响应，人里面的自我，里面的自我很容易挑起他人里面的自我。我们人里面的罪性的表现，很自然会迎来他人出于罪性的反击，同意吗？所以呢，在表面上啊，这三个朋友似乎是为神而抱不平，但实际上呢，他们其实是以一种自我为义的心态来显明他们比约伯更圣洁、更认识神。所以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法对约伯说：“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人的手，那你的言语曾经扶住那要跌倒的人，又使软弱的妻稳固，但现在会犯轮到你，你就昏迷；攻击你，你就惊惶。”的确，的确，约伯不仅行为正直，远离恶事，他更是去教导人如何敬畏神，并且兼顾软弱的人。然后你看在这里，以利法却用一种嘲讽的语气来指出：“哎，约伯，你从前教导人如何的话，可是当会犯真正轮到你的时候，连你自己都做不到，连你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从以律法的话当中，你可以察觉一种很强的一种律法主义的心态，觉得一个敬畏神的人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不应该有软弱、害怕跟沮丧，否则就是灵命有问题，否则就是灵命有问题。事实上，这些痛苦的挣扎和内心的交战，都是神可以用来破碎炼净你的生命的工具，是一个基督徒能够迈向成熟所必须经历的，同意吗？同意吗？所以接下来，以利法说到：“你倚靠不是在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行事纯正吗？”啊，你知道这句话就像一记重拳，来击中了约伯的下怀。为什么呢？的的确确是以自己的敬畏神、行事纯正来成为他的依靠，成为他可以依靠、可以夸口，以及他觉得他配得神的赏赐的一个盼望。他的确是以这些他的敬畏神、行事纯正来成为他可以夸口的事情。但是呢，这就像我们基督徒在竭力追求灵命成长，还有殷勤的来操练属灵进前的时候，很容易会掉进一个无意察觉的一个属灵陷阱，就是像约伯一样的 自以为意啊，自以为意，而忘记我们能够称义成圣，其实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别无可夸啊，别无可夸。你继续来看引法接下来所说的话，请你追想，请你追想，人神念王，正直的人在何处警除呢？他们所戒律，罪孽中毒害的人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灭亡。哇，这句话很厉害，是不是？这句话很厉害，就像一把利剑一样，直接刺入了每个人的心里。弟兄姐妹，为什么原来要来安慰约伯的以利法，会说出这么刺伤约伯的话呢？因为在以利法的神学观念里面，他认为公义的神一定不会让义人受苦，他认为公义的神一定不会让义人受苦，因为一个公义的神一定是善有善报，有恶报，对不对？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神不会灭亡无辜的人，或剪除正直的人，现在所承受的苦难，就证明他一定是公正、罪孽和毒害所收人的恶。弟兄姐妹，啊，他对神的观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他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呢？我记得哈，在生命的期间哈，有一位很关心我的弟兄啊，对我说：“宋平啊，你这么爱主，这么乐意帮助人，想象。”你竟然得了癌症。那个时候提醒你自己，听了这句话你不要太得意。因为弟兄可能是碰到呢有病得快要没命了啊，所以用这句赞美的话来鼓励我。就像什么呢？就像在追思你伴侣，所有的人都说赞美的话一样，是不是？事实上呢，朋友的这句话不仅说出了一个人人与生俱来的一个共有的信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它也显露出一个我们很不易察觉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什么观念呢？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把苦难跟恶报画了一个等号，苦难跟恶报画了一个等号，认为人遇到苦难是绝症、意外或遭难，都是因为作恶的报应，都是因为作恶的报应。而且呢，把作恶跟苦难连上了一个有关系啊，连上了一个因果关系。作恶是因，那个苦难是果。你如果作恶，所以有苦难啊。作恶是因，苦难是果。这就像什么，你知道吗？这就像在佛家的观念一样。哎，你今生有苦难，这就表示什么？前生作孽，对不对？啊，就表示你前生作孽这样子，前世作孽。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利法才会得出因为犯罪的一个错误的结论来。那我们看到，从出埃及第四章到第25章当中，我们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都是基于同样的观念。来认定约伯遭祸，就是因为他犯罪。因此呢，约伯的第二个朋友以勒拿也开口来指责约伯说：“你起来读。啊，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你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以利法，他不仅认为约伯犯了罪，他更进一步的假设说，约伯的十个儿女也犯了罪，以至于被神除灭啊，以至于被神除灭。接下来，你看到约伯的第三个朋友说法，哎，他也不甘示弱啊，来控告约伯说，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人发胜是暂时的，几千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呢， 在工作中搜查身上，投身比赛中，他终于没有把像自己的份一样，速来见他的人，而说他在哪里呢？我们看，所以直接就骂约伯是恶人，而且说实在，他的真难听，是不是？他的真是难听，这样。那这个呢，一律啊，又开口了啊，又开口了。那我们既然也一起来读。你的罪孽是你自己没有加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为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当头夺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把他那不是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两国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忽冷黑暗凝固你，因为我淹没你。在这个地方，你把索性正本加厉，一秒是非的来碰到约伯，所说的事情完全不是真实，对不对？完全不是真实的，为的就是要来得到约伯啊，为的就是要来得到约伯。然而，这却给约伯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就像什么？就像在那个伤口上面撒盐一样啊，在伤口上面撒盐一样。那么，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责备攻击约伯的话，也激动约伯来为他自己辩护啊，为他自己辩护。那么，我们来看约伯在约伯记第六章25到27节说到，让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还想要得证言语吗？你们想为孤儿当中以朋友安慰？的确，的确，当一个痛苦绝望的人，他在抒发他内心那个苦楚跟挣扎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可能听起来不会很正确，很合理，是不是？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随意乱吹的风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他们有一个抒发的机会，不要太快的下论断。而约伯三个朋友们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使约伯觉得说他们是在约伯的痛苦上面来表现他们自己的刚烈啊，如同在这个努力的婴儿身上来获利啊，朋友当错误来出卖一样。弟兄姊妹，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这提醒我们，要把关怀受苦的人当成是我们表现我们很属灵、很有爱心的机会。不要把关怀受苦的人当成表现我们自己很属灵、很有爱心的机会，而是要以同理心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关心跟帮助别人。约伯记6章1到4节说到，我们一起来念。约伯回答说：“唯愿你的烦恼称一称，把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惊吓而正攻击我。”看到没？约伯觉得说，神加在他身上的这个灾难跟这个烦恼，实在是过重了。甚至他觉得说，认为说神是亲手，是神亲手攻击他，以他为箭靶，却不知说真正攻击他的乃是撒旦。那这是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那接下来，约伯在约伯记第9章22到24节，来继续指控神说，那我们一起来读。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喜笑，无辜的人受。这些人交在恶人手中，能对世界审判官的脸，那不是他，是谁呢？所以从恶人角度来看，他觉得神是因为善恶不分啊，连一人恶人都灭绝的神。他认为，就会允许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神呢，必定是一位不公义的神啊，必定是一位不公义的神。 这也是我们许多的人在受苦当中很容易开始怀疑，到底神是否公义的原因啊？到底神是否公义的原因？在这里，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从约伯和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觉得哪一方对神的认识比较正确呢？你们觉得哪一方对神的认识比较正确呢？啊，我都不正确。OK， 仔细推敲的话，你就会发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对神的认识都过于狭窄，因为都将神局限在一个律法的框框里面，认为神的作为只能按照人所理解的故事来进行，是吗？所以呢，在他们的神学观念里面，一人受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人受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不是一人犯了罪，不然就是神不公义；不是一人犯了罪，就是神不公义。那他们之间的差别呢，只是在于他们所处的角色不同。你相信说，如果今天啊，一个人跟三个朋友之间的角色对照的话，朋友同样的会讲出对方所讲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约伯对神产生极大的误解跟质疑，以及三个朋友会带给约伯巨大的伤害跟痛苦，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不完全所导致的。这个必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成为我们每个人刻骨铭心的一个借鉴。好，从约伯跟三个朋友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约伯记呢已经从原本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所针对的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苦难，以及为什么神不把苦难除去这两个问题，而进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让义人受苦，为什么公义的神会让义人受苦。现在就让我们从经文当中来尝试回答这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19章1到11节。耶和华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迫我，压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在这里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请赴我，用谎言留住我。人去呼叫，却不能应允；呼求，却不得应允。神用他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进入，又使我的道路流进黑暗。他吹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脱离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他愤怒向我发怒，以我为敌人。这段经文呢，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进入第二轮的辩论的时候的一段对话。当时呢，约伯在他三个朋友的言语的夹攻之下，他的心情呢，已经被搅扰到一个快要被压碎的一个程度。那么约伯指出，他的三个朋友十次的来羞辱他、苦待他、来指责他，为的只是要证明约伯有错，并且以此来夸耀他们自己的公义跟正直。所以约伯在这里，这里申辩，他会遇到这些苦难。约伯在这里申辩说，他会遇到这些苦难，不是他犯错。不是他因为他犯罪，而是神定义要将这个苦难来临到他。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刚才读这段约伯的申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似曾相似那种感觉，有没有？你会觉得这段经文好像读过，好像似曾相似那种感觉。事实上呢，约伯的这段经历跟以赛亚书所记载耶稣的经历是非常相似的啊。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3到6节以及第10节说到耶稣，我们一起来读。 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人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不如两者迷，个人遵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故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如果在马太福音27章第46节也记载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呢，他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这就像约伯所说的：“因屈呼叫，却不能应允；我呼求，却不得登断。”且呢，主耶稣本是神的儿子。坐在天上高天的宝座上，没有神的荣光，却经历了约伯所说的：“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诸如此，你知道神将世人的罪恶、世人的罪恶、对世人罪恶的这个愤怒，都倾倒到耶稣的身上啊，倾倒到耶稣身上，以他为赎罪祭。这就像约伯所说的，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以我为敌人，在这里，弟兄姐妹，你要问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神真的把耶稣当做敌人吗？神真的把耶稣当做敌人吗？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真的是如此，因为神容许耶稣被藐视、被人厌弃。使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然而，从神的角度来说，耶稣仅不是神的敌人，而是神喜悦的独生爱子，不是吗？同样的，在约伯的眼里，神好像以约伯为敌啊，但是在神的眼里，约伯却是一位神所喜悦的忠心仆人。第二个问题，耶稣遭受这么多的患难痛苦，这么多的苦难，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否代表耶稣犯了罪呢？是否代表耶稣犯了罪呢？他是受尽这么大的苦难，是否代表耶稣犯了罪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他受，他是，我们以为他犯了罪，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但从神的角度来说，耶稣乃是全然圣洁、毫无瑕疵的羔羊，是不是？同样的，在约伯的三个朋友眼里，有难会临到约伯，就证明因为约伯他犯了罪而受到神的责罚。但在神的眼里，约伯却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仆人的义人，是不是？第三个问题，神允许苦难，神允许极大的苦难临到这位全然圣洁、没有犯罪的义人耶稣，是否代表神的公义呢？是否代表神的公义呢？从神人的角度来说，耶稣虽然没有犯任何的罪，但神却刻意的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并且呢，定义要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公义可言，是不是？但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却让耶稣啊，神让耶稣为众人赎罪，乃是要成就在勇士里面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救恩。明白吗？从耶稣的角度来说，神让他这位神眼中的义人受尽苦难，显明出神的公义。显明出神不是一个公义的神，但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却拣选约伯在撒旦的面前做永恒的见证， 来证明神必会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弟兄姐妹，从这三个问题当中，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什么呢？神实在太大了，神实在太大了。我必须承认，有太多神的旨意跟作为是我们无法明了的，无法明了的。就像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所说的，来让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说：“有个意念非常你的意念，有个道路非常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也你的道路，有个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相信，好，我们相信，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如果来到耶稣面前的话，他们必定住口，他们必定住口。什么呢？看不到，耶稣承受了世界上最大的苦难，最大的苦难，但耶稣却是一位完全圣洁、良善、没有犯罪的义人。所以，这警惕我们，不要轻易的认定任何的苦难都是犯罪的恶报，好吗？不要轻易的认定任何的苦难都是犯罪的恶报。我们也相信，如果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话，他有必定住口，他有必定住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真正没有犯过罪的人，而不是约伯。但是呢，耶稣却承受了比约伯更大的苦难。所以这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在苦难中的疑惑，随意认定神是一位不公义的神，不要因为在苦难中的疑惑而随意认定神是一位不公义的神。弟兄姐妹，不晓得你心里会不会觉得有这样的好奇，到底约伯跟耶稣在生命中有什么关联呢？约伯跟耶稣到底在生命中有什么关联呢？事实上，约伯的时代比耶稣早了将近2000年，将近2000年。然而，从刚才约伯和耶稣受苦的这个对比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是借着约伯记中受苦的约伯，来预示将来要来的那位受苦的义人耶稣。神是借着约伯记受苦的约伯，来预示将来要来的那位受苦的义人耶稣。怎么知道呢？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约伯记19章25到29节，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啊，让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何等，这他必在地上兴起，我的皮肉遭受毁坏之后，这事就要发生。我必在肉体以外得见神，我必见他在我身边，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可想极了。有没有说惹事的根既然在他，我们要怎样逼迫他呢？你们就要当惧怕刀剑，因为这些罪孽刀剑的惩罚，才使你们知道有审判。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否感受到约伯当时所流露出来的这种信心跟盼望呢？你可以感受到，对不对？但是这个和其他的章节当中约伯那种充满自怜啊、怨天尤人的这种心态有一个天壤之别啊，有个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我们相信是因为在受苦上与基督联合，约伯在受苦上与基督联合，并且与基督一同为义受苦，使他能够在灵里面，使约伯能够在灵里面看见那个苦难中一个真实的盼望，就是将来在地上要被兴起的那位救赎主耶稣基督，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约伯很肯定的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最后他必在地上兴起。”我知道有个救赎主活着，他最后必在地上兴起。约伯强调，这位救赎主就是我的救赎主，也就是他个人的救主。且永远活着，而且约伯确信，当他在肉身毁坏之后， 他必然在灵里面，灵里面与他的救赎主面对面的永远的同在，这是他深切的渴望。不止如此，约伯深信，约伯深信，他在世上所遭遇一切不公义的对待，他在世上所遭遇一切不公义的对待，必在神最后的审判当中得到完全的伸张。在最后的审判中得到完全的伸张。弟兄姐妹，这个启示不仅成为约伯在苦难中的盼望，也成为我们每一个正在经历苦难困难的人所可以持守的一个荣耀的指望。在几年前曾经看过一个基督徒的漫画家他画的一幅漫画，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一开始他画了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来求神保守看顾他，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个小石头从后面飞过来砸到他的头让他觉得很痛。然后呢，这个基督徒就很生气来他声对神说，神啊，为什么？神为什么？当他气愤愤的要转过头来向神抗议的时候，突然之间他整个人愣住了。当他的眼目来向上慢慢移动，他的脸露出了一个惊讶的表情，而他的眼泪开始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因为他看到一个很大的耶稣，这个他张开双手像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而耶稣以他的身体来挡住许多飞过来的大小石头，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满身是血。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十字架上我们担当忧患一副叛国的耶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救赎能免去那个我们所当受的一个最大的痛的苦难，就是因罪的代价所带来一个罪地狱的刑罚。若不是为了极大的美意，或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不是为了极大的美意和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绝对不会轻易容许任何苦难临到他的所爱的儿女身上，他绝对不会轻易的容许任何的苦难临到他所爱的儿女身上。纵使在苦难中，我们仍然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讲到这里，故事还没有结束。约伯仍然觉得神不公义，三个朋友仍然觉得约伯有罪。所以在下一次我们要讲的约伯记最后的十一章，才是故事的高潮所在。但是呢，也是解经上最困难的一部分。将要一起探讨神如何让约伯从一个自义自怜的心态中来走出来，并且使约伯对神的认识经历一个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的一个颠覆性的转变，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所以呢，下回的完结篇请勿错过。然后呢，向你，请问我说的引领向你好什么 ？OK，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主靠着你，我们能够胜过一切在人生中我们所遇而会面临的困难、风暴、苦难。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约伯的受苦。能够让我们知道，主啊，这个苦难不见得是那一个犯罪的恶报。主啊， 你是啊，那个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甚至能够让撒旦啊，透过撒旦和这些人为的错误所临到我们的这些困难和苦难，成为一个能够造就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多、更加认识你啊的一个机会。主啊，你就是一位这样奇妙的神。主啊，你就是一位何等大的神！我们必须承认说，主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了。主啊，因为你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主啊，就让我们能够谦卑的，能够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你是有何等大的主权。主啊，感谢主，因为你不是一个任意的神。你是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主啊，都是根据你的慈爱、你公义的属性，主啊，来行做万事。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就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是怎么样的苦难，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掌权。我们知道说，如果不是你击败美意，或是你有这样为了那个极重无力与你的荣耀，你绝对不会。你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苦难临到你所爱的儿女身上，主啊，这是我们对你的认识。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